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今日能将我们一起聚集。主要真的是愿我们来到主你面前，真是能够全然的敬拜你，不仅仅是停留在嘴唇上，主要更是在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我们的每一个行动，每一个心思上都能敬拜你。我们感谢主，主也真的是为今天的讲台来祷告，求你赐给孩子勇气，也赐给孩子对你话语的热心。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上一个月我们讲到耶稣被圣灵引进旷野，然后开启了这长达40天的试探。当这40日结束的时候，魔鬼撒旦使用他所能清净出来的所有，却又不是最后一次的试探来引诱耶稣，但是他却注定是一败涂地的。我们这次的题目是试炼中的敬拜。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时代有着前所未有的信息量，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当中，诱惑人的信息和手段也越来越增多，有太多周围的事物可以将人的心从神的面前夺走，使人沉浸并且满足于当今这个世界所提供的娱乐和奢华。有成千累万的新鲜事物能够使人应接不暇，奔忙于各样的享受和追求之中。我们又看见今天这个时代的教会，在100多年前，司布真曾有这样一句话，意思是说，有这样一个时代会来临，就是教会将不再有牧人牧养属主的绵羊，取而代之的是教会会有小丑来娱乐那些属世的山羊。在司布真去世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如今就亲眼见证了这个时代的来临。教会让会众带着肤浅的信仰，口中高喊着安慰、平安、爱心和合一的口号，让信徒们活在一个自己精心设计的，以为称自己是基督徒，以为受一下浸礼，每周定时来下教会就可以得救的骗局当中。这些信徒非但不想与世界分开，却还呐喊着说，我要拥抱这个世界，幻想着自己可以做这个世界的朋友。他们的结局就会像耶稣在撒种的比喻中的一样，就像那在荆棘中的泥土，有世间的思虑，有钱财的迷惑，就将倒挤出了，没有结出果实，就最终烧在烈火当中。这些带着轻浮信仰的会众们，他们口中称颂着主，心却远离他们的神，是无法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中存活下来。他们带着世界的骄傲，轻看神的话语，在无知当中落入试探神的陷阱。他们带着对这世界的迷恋，眼目寻找一切的华美之物，就将神在他们心中的宝座踢倒，在情欲当中将此换成了可憎之物。他们都落入了魔鬼试探的网络当中，成为了他的奴隶，成为了撒旦的敬拜者。然而，撒旦的试探并非单单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独有，从创世以来，撒旦的手以不同的方式在世界进行着他的诡计。在这其中，撒旦所最不愿意看到的时期，就是当耶稣来到这世间，为要完成这救赎之功，为要向整个世界打开救恩之门，使不义的人回转，离开那通向的地狱的大道，使他们转而成为真神的敬拜者。 在耶稣刚刚受洗的开始传道时之前，在神的允许之下被圣灵引入旷野，撒旦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懈怠，竭力试图阻止神的计划，开启了这40天的持续交锋。上月的主日我们讲到，在这40天的末尾，撒旦对耶稣第一次试探是1到4节的经文。撒旦试图诱惑耶稣，在这样匮乏的条件下，自己身体得不到所需要的情况下，离弃神的意愿来满足自己肉身的饱足。耶稣用神的话识破了撒旦的圈套，在自己肉身最匮乏的状态下，他选择信靠遵从天父，在试探中顺服神的旨意，挫败了撒旦的计谋。正如撒旦之前40天的诡计被挫败一样，然而撒旦邪恶的心没有因此受到击打，反而变本加厉，他心中的恶毒在骄傲下被点燃，欲火中烧的想要击垮这位在他面前的弥赛亚。这就来到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经文。那我们先一起来看第5节。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多么奸诈的撒旦呢？他依照在上一次的试探当中，耶稣用神的话来抵挡住了魔鬼的试探，而这一次魔鬼也开始利用神的话。魔鬼这一次是将耶稣带到了圣殿的最高端，在那个地点开始向耶稣发话。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又是同样的用他的身份来作为试探他的起点。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跳下去。为什么呢？因为经上这样说。魔鬼在这段所引用的经文是来自诗篇91篇。经文是这样写的，我给大家念一下，11到13节。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蟒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在这段诗篇经文当中，神所说的话对象是那些爱神的人，他们必将得到神的保护。而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这段经文，我们发现撒旦所引用的这段经文实际上是有十分讽刺的意味，因为他仅仅只用了一半，而最后一节呢，他就把它吞到肚子里去了，就是那一句要踹在狮子和蟒蛇的身上，要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这经文是神要赐能力要将抵挡爱神之人的仇敌交在他们的手中。蛇的形象我们也许再清楚不过了，在伊甸园当中，撒旦就是以蛇的形象来扭曲神的话，来引诱了夏娃。同样，蛇也代表着诡诈和恶毒。在新约当中，有把撒旦比作狮子，在彼得前书5章8节，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狮子是凶猛，它象征着强大，在抵挡上帝的势力当中，没有谁比魔鬼更加强大，也没有谁比他更为恶毒和诡诈。但是神应许你们，要赐给你们力量，使你们可以践踏狮子和大蛇。 这段诗篇不仅仅是针对主耶稣所说的，也是对每一位真正爱神的人所说的。在将来，神必要使那些爱神的人将魔鬼撒旦践踏在脚下。正如罗马书中结尾是说，16:20，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诗篇91对信徒来说是一张非常美好的且带着救恩应许的诗篇，里面有神的应许的拯救，里面有神应许能够践踏并胜过仇敌的力量。我想把这诗篇剩下部分读给大家听。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蟒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多么优美的诗篇，多么美好的应许，神是何等的美善啊！赐给我们这样的保证，将救恩显明给凡爱他的人，这些是为爱神之人所预备的。即使你落在了急难之中，也向神呼求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他还要将赐给你力量和恩典，那些忍耐到底的，必定得见他们践踏仇敌的日子，撒旦不能胜过他们。但是恰恰就是这一段经文，撒旦也正是用这一段经文来试探耶稣，非常讽刺吧。本来是一个践踏仇敌的要得胜的经文，但在撒旦口中就变成了一句试探。撒旦只取了这诗篇的第11和12节，刻意没有提到第13节，可以清晰揭露出撒旦是多么的狡猾。这段经文本来是神要使爱他之人战胜仇敌，但是反过来却被撒旦所利用，要让爱神之人跌倒，我要使爱神之人转眼过来试探他们的神。最后撒旦是要让自己在其中得胜，他用这句本来是应该要得胜的经文翻转过来，原本要用来践踏敌人，现在却在他手中变成了被敌人所践踏。而当魔鬼得逞的时候，他可以耻笑上帝来亵渎他的名，何等的狡猾。不过撒旦在这里运用的方式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断章取义。我想这也是相当多信徒的软肋。神将他的圣言赐给我们，这圣言是我们可以用来与撒旦征战的兵器。正如如果观看撒旦试探耶稣的整个过程，3次耶稣都是用神的话语来抵挡住撒旦的攻击。在以弗所书中有讲到信徒征战全备的军装，而里面唯一一个可以作为武器的就是神的道。以弗所书6:17，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白，我能够抵挡住撒旦的攻击，我们能够胜过他，是因为我们有上帝的道。我们现在人手都有一本圣经，这已经是足够宝贵的。 这是在500多年前那些宗教改革的先驱流着血从撒旦的仆役罗马教廷的手中抢夺过来翻译过来的，放在你们的手中。 William Tyndale 就是那个时期第一位用原文翻译成英文的圣经，但是在他还没有完成所有之先，被英国的主教抓住，把他关在冰冷黑暗孤独的地牢里500多天，最后放在火刑架上活活的烧死，烧死之后用火药缠裹他的身体，让他的身体被炸得灰飞烟灭，仅仅就是因为他为了让英国的平民能够看到神的话。约400多年后，这神的话才被宣教士们翻译成我们的语言，也就是你们手中的和合本。珍惜你们手中那本圣经，因为它是神用他仆人的血所换来的，为了让他的怜悯能够临到你们的身上，为了能叫你们得知他的救恩。我们手中已经有神的话，这厚重宝贵而厚重的恩典，它可以成为我们这属灵征战的利器，刺透魔鬼撒旦的心，抛开一切的谎言。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我们就已经会使用这把利器了。你手里拿着圣经并不意味着你就会使用这把武器来与魔鬼征战。有多少的例子，是不是会有人拿着神的话，拿着神的宝剑去戳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去戳你的配偶，不是吗？请问你用在正确的地方吗？这是属灵征战的兵器，不是用来拿来攻击弟兄姊妹的刀剑。第二点是我真正要说的，你真的会使用它吗？你说你有上帝的圣言，手里拿着圣经，这从来都不意味着你就有上帝的道。你是否有真正去学习查考上帝的真理？你是否有真正在你生活中去实践上帝的真道？我说，如果你把剑给一个3岁的孩子，他的结果大部分就是会伤到自己，因为他根本不会用剑。这个道理也同样发生在属灵征战当中。那个原本应当成为圣徒手里的利器，在这场试探当中被魔鬼撒旦拿来使用，他也会引用神的话呀，哈哈。而且他还把耶稣带到圣殿顶端要说这句话，与那试探的经文是多么配合应景。弟兄姐妹，如果你不能够真正明白神的话，这把宝剑会因着你的无知，会被撒旦使用来攻击你自己。有多少信徒对上帝的话根本不上心，他们觉得根本不需要，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在属灵征战当中有多么可怕，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意识到有属灵征战这一回事情。因为他们对上帝的话，他们对上帝的话是无知的，所以从来都落在了撒旦的诡计当中。挂一个基督徒的名号就以为万事大吉了。有多少的信徒他们认识神完全是靠自己的感觉，我感觉这样好，我感觉那样好，读一段经文我就感觉非常好，从来不根据上下文来看，断章取义，拿一段自己喜欢的就来激励自己，但是却没有仔细思考经上到底是不是这样说的，神到底是不是这样说的。这些信徒也在使用圣灵的宝剑，但是用错了，反而会伤害自己，让自己落在撒旦的试探当中。我尤其也要提醒那些比较偏向灵恩的弟兄姐妹， 尤其是我们有中国文化背景的，比较感性，你们一定要当心，因为认识神不是透过人的感觉，人的感觉可以被诸多的事物 所操纵，你的情绪，你周围的环境，甚至邪灵，若你没有分辨的能力，这都是有可能的。而我想其中一个灵恩盛行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对上帝的真道不明白，或者说他们的传道者对上帝的话不明白。他们既然不能透过真理去认识神，就只能凭着他们自己的感觉去认识神了，这就步入了撒旦的圈套。第二点，为什么撒旦要把耶稣带到耶路撒冷圣殿的顶端呢？为什么他选了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圣殿是以色列敬拜的中心，凡敬畏神的人，他们也会重视圣殿。耶稣曾经在圣殿中赶走那些做买卖的人，在约翰福音2:16，耶稣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这圣殿更是象征神与他百姓的同在。所以当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他把他带到了圣殿的顶端，然后开口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跳下去，然后拿了两节经文做他的依据。撒旦的意思是说，既然你是神最爱的那一个，那么你现在在神的家里，神的殿上，你从顶上跳下去吧，那神不会不保护你吧？因为你看，经上都是这么说的，让神按照他所说的，让天使来托住你吧，甚至让耶路撒冷全城的人都看见你吧，让他们知道神是如何的喜悦你，何况你又是从天上降下来，又有天使在旁边，他们就知道你真的是神所爱的那一位，你就是那位弥赛亚，让世人都看见你吧，让他们都知道你是神的儿子吧，就是现在在神的殿里。但耶稣却回答撒旦说，经上记着说，不可试探你的神。耶稣的回答同样是来自申命记6:16，你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玛撒就是米利巴，是摩西击打磐石出水的地方。玛撒这个名字就是试探的意思。在出埃及记17:7，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以色列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不是？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没有水喝了，如果真的是他们肉身的需要，他们大可以祈求神的怜悯，祈求神的供应，可是他们却选择以争闹的方式来挑衅，来质疑上帝的良善。他们认为神带领他们来到旷野是要渴死他们，他们要挟神，试探他，要试验看一下神到底在不在我们中间。因为摩西曾多次向他们说神与他的百姓同在，他们就起来要试验。撒旦试探耶稣是如出一辙的，他想引诱耶稣去试探神所说过的话。既然在受洗的时候神说你是我的爱子，那么神到底是不是如此呢？既然神说用手托住你的脚跟，那到底是不是如此呢？对于在旷野的以色列人来说，在他们心里，他们认为神是服侍他们的，是该听他们的。我再说一次，那些以色列人认为神就应该侍奉他们的杜甫，他们认为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是要侍奉他们， 满足他们的欲望，而不是他们应当侍奉神。所以他们的态度稍有不满就要回埃及去，就对神的恩慈和信实大加亵渎。他们没有在敬拜神，而是在敬拜自己。如果他们真的有需要，他们可以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去祈求，神必定供应他们。但是他们是骄傲的，想以争闹的方式来要挟摩西，来要挟神，来满足他们的欲望。撒旦用同样的方式在试探耶稣，你不是神的儿子吗？在他眼里你不是很尊贵吗？撒旦在试图挑起人罪性中的骄傲，也许是利用你在神眼里的位分，因为你是他宝贵的儿女，是他特别拣选出来的百姓，就诱使你用这样的身份来挑战你的神。但是凡试探神的人，他们的内心最根本的和他们的出发点都是由于骄傲所激动出来的。他们从来都不是俯伏在神的面前而让他为主，而是让骄傲把自己捧起来，站在神之上，对神指指点点。试探神的人，他们完全不明白自己在神面前到底是谁，他们对自己与神的差距，对自己在神面前的不配，对神的广大全能和圣洁一无所知。我曾经听到很多福音派的信徒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他们认为上帝需求我们去爱他，或者祈求我们去爱他。他们说神拯救我们是因为神需要我们去爱他。另一种看法是，信徒认为他成为天父的儿女，所以神没有我是不行的，上帝太爱我了，所以无论做什么神都迁就我，因为他不能没有我。我不得不说，若信徒这样认为，他就已经落入了这个试探当中。心里如此想的都是因为骄傲的驱动，这在上帝面前是罪。神不需求任何人，神救你不是因为他有求于你，不是因为神感到太寂寞了，需要人来爱他。这些信徒把神看成一个大 baby， 看成一个大婴儿，好像没有你的爱就不行似的。神不需要从你那里汲取什么，反而他是将万物赐给人的。心里自高说神需要你的爱，但经上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能够去爱，连这都是神赐给我们的，连这都不是你自己的。为何骄傲说神有求于你呢？神不是需求我们去爱他，神是命令我们去爱他，这是唯一能够使我们存活的道路，使我们可以在公义又有恩慈的神面前永远活着。另一种信徒把自己看得太宝贵了，宝贵到神要围着他自己来转，就变成了以自我为中心，凡一点的缺乏，一点的困难，一点的不满足，就向神抱怨个不停。自爱自怜就是属于这一类，好像神应该哄着他，应该满足他的愿望，甚至他在不满的时候就受到撒旦这样的试探。他可能会像那些以色列的百姓一样起来试探神，看看自己到底是不是神所爱的，如果没有满足他，他就转身立刻回埃及去了。弟兄姐妹们，你们要小心，不要落入这试探，这样骄傲的试探当中，认为我们算得什么，就起来试探你的主和你的神。在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不是你的人生，不是你的需要，不是你的野心，也不是你的家庭，最重要的是神的荣耀，是神的圣洁，是神的旨意，是神的命令。如果你的生命还是在围绕着自己的需求来转，那么你没有办法来到主面前 真正的敬拜和侍奉他。我们这个时代的福音派，他们为了要将他们所谓的福音宣扬出去，他们就妥协真理，他们也将神的形象给改变了，他们将人和神之间的差距逐渐的缩小，为了是要让他们所谓的神可以被其他人所接受。因为他们把人抬高的时候，就迎合了会众的需要，好让他们更容易接受他们所谓的福音。所以当这些人涌入教会的时候，他们带着错误的期待来到教会，他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敬拜和尊崇至高的神，而是为了来这里娱乐自己，满足自己，为了让自己感觉良好，为了让自己开心。这正是现代大多数所谓福音派信徒的表现，他们不是以神为中心来生活，而是以自己为中心来实现自我。我曾经听到一位上个世纪很敬虔忠心的传道人，他有一句话很触动我。他说在讲台上是要把神高举到他应该在的位置，然后把人降到他应该在的位置上。听到这句话我心里非常的折服，真的是这样。不论是敬拜还是正道，我们是要把神举到他应该在的位置上，然后用真理粉碎人的骄傲，将人的心，将人高傲的心狠狠地扔在我们应该所在的地方上。任何人心里将自己从那地方抬高，就是自高。神是圣哉圣哉圣哉的神，全能的主宰，没有瑕疵，没有沾染任何的罪恶，恨恶一切的不义。我们却是肮脏污秽充满欺骗无可救药的一群罪人。神如果是正午耀眼的太阳，而我们曾经就是那躲避阳光在黑暗夹缝中肮脏的虫子，我们所得的结局应该就是死，这本应该是我们的工价，这也是人真实的本相。很多信徒听到这类信息就恼火，转身就离开，寻找他们认为舒服的教会。为什么？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心中高傲吗？认为自己还不错，我还算挺好，我哪有那么坏啊？现在所谓的福音派将人捧得高高的，又把神从他的宝座上拉下来，让他与被捧高的人相近，让人看不见神的至善至圣的圣洁，也更看不见自己是多么丑恶的罪人。这样高举人，将人视为中心，在教会所做的敬拜和讲道是为了博得更多人的喜欢，用娱乐吸引的方式来引诱人参加教会，这样的教会只会培养出一群肤浅而且硬心的会众，他们有一天会因着自大和骄傲，因着情欲就起来试探他们的神。你知道那些敬虔在神面前被神所喜悦的人，他们是如何看待自己吗？罗马书一章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雅各书一章一节，做主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彼得后书一章一节，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犹大书一章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这些与神亲近的人，他们都称自己为耶稣基督的仆人。在中文翻译当中，我特别不喜欢这个词的翻译，就是仆人这个翻译，因为在中文的翻译里从来没有将此字的意思表达出来。仆人的意思在希腊文中 doulos 所表达真实的意思是奴隶，中文翻译成仆人没有办法真正诠释这个词的意思。因为在中文的语境当中，你可能会误以为仆人好像是被雇用来服侍主的人，他的语义无法与奴隶一词那样强烈。奴隶不是受雇于人，在古代社会中，奴隶是主人的财产，他们在自己主人面前 没有自己的意愿，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的要求，没有自己的需要，他们唯一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无条件的服从他们的主人。如果你能像保罗，能够像彼得，能够像雅各和犹大这样看待自己，真正明白你是神的奴隶，明白你自己的位分，你就永远不会在这样的试探中失败，你就永远不会将自己与神看为同等，你就永远不会有任何的埋怨，你就不会认为自己有什么可怜，就永远不会对神指指点点，就永远不会试探神。那些掉进试探中试探神的人，他们看自己超过了这个奴隶的身份，他们觉得他们应该得到更多，他们看不见自己应得的下场是死亡，除此之外多出来的那都是恩典。他们是自认为觉得应该配得更多，就因着他们的骄傲落在试探神的最终。约翰福音15章14节，耶稣说，你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你想做耶稣基督的朋友吗？我想做，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渴望和请求。我要成为基督的奴隶，求我的主能让我有他的心，体贴他的心意。虽然我们这些罪人连站在主面前都是不配得的，就如施洗约翰他自己说，他在主面前连解他的鞋带都不配，我们连做他的奴隶都配不上，他却愿意将那些合他心意的人看作他的朋友。你真的想做主的朋友吗？若你想做的朋友，那就做他的奴隶，遵行基督所吩咐的，有基督的心为心，能体贴神的心意，你就是主的朋友了。而他的朋友绝对不会试探他。耶稣基督自己，他本是神的儿子，但他虚己成为奴隶的样式， doulos 的样式。腓立比书2章8节，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自己本在高位，却降卑来做我们的赎价，来服侍我们。而我们这些连奴隶都不配做的人，怎么胆敢去高抬自己呢？接着，魔鬼在这次失败之后，又继续着他的下一个诡计。第一次的试探中，撒旦试探耶稣，他是想让耶稣为自己做一些什么。第二次的试探当中，我们刚才讲的是试探耶稣想让神为他来做些什么，而最后的试探，撒旦是要以自己能为耶稣来做些什么来作为他的试探。马太福音4章第8节，就我们今天经文第八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我们并不是很清楚魔鬼到底带耶稣上了哪一座山，但是我们清楚知道魔鬼将万国以及他的荣华都给耶稣看了，包括当时罗马的辉煌和强大，包括人的雕刻与艺术，食物与美酒，还有那些当权者的奢华，人的享受和放纵。在路加福音中，魔鬼是用刹那间的功夫将万国的荣华都给耶稣看。我们不晓得魔鬼如何做到，但我们知道他有这样的能力，他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试探人，推动人的私欲来抵挡神的工作。当魔鬼把这些万国的荣华都摆在耶稣面前，然后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这是魔鬼所开出的条件，这是获得万国荣华的条件。从撒旦口中的描述，我们知道撒旦认为 地上整个世界都是属于他的。那路加福音中他也亲口说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果真如此吗？那么这个世界真的是交给了撒旦吗？这个世界真的是在撒旦的掌控和权柄之下吗？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撒旦在这个世界当中，他是真的有这样的能力。凡属世界的人都是在撒旦的手下，他们也都是敬拜撒旦的人。撒旦就做了这个世界的王。但是纵然如此，这不意味着，也不代表着这个世界的主权就握在了撒旦的手中，而是神任凭那些属撒旦的人落在撒旦的手中。这个世界只有唯一的主宰，就是我们所敬拜的真神。就连撒旦也同样在神的权柄之下。当约伯要受苦难的时候，神允许撒旦使约伯受苦，但是当神说不许伤害约伯的身体，或者说不许撒旦取约伯的性命，撒旦就不能越过这条界限，就伏在了神的绝对权柄下面。当这最后一次撒旦在旷野试探耶稣的时候，他四十天内使用了各样的诡计，而后面耶稣就命令撒旦说，撒旦退去吧，而魔鬼就只能乖乖的离开耶稣。撒旦在世界嚣张是因为神暂时的允许，他在耶稣面前毫无能力和权柄，因为就算他是这个世界的王，也要俯伏在神的绝对权柄之下。所以面对这世界的王，你无需惧怕，因为神绝对的掌管，让你可以脱离那恶者。那么魔鬼在这里要试探耶稣什么呢？他要试探耶稣什么呢？看起来似乎是撒旦在用世界的荣耀和荣华来作为引诱，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思想一下，所有的荣耀将来不都是归主耶稣基督的吗？属他的国不也是必定要临在地上吗？那么撒旦试探耶稣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撒旦所提出的条件实际上是给耶稣提供了一个替代品，这属世界的荣华和荣耀来取代天上的荣耀。地上的荣耀和天上的荣耀完全是两个级别。耶稣自己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将来降临，不论是信从他的人还是那些不信的人，虽然他们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结局，但是即便不信的人有一天都要看到神的能力，而不得不伏在神的面前，将荣耀归给神。但是耶稣所要建立的国度与撒旦所要建立的国度是完全截然不同的，而且是完全相反的。耶稣所要建立的不是像罗马帝国那样的统治，不是像巴比伦尼布甲尼撒那样的霸权，这都是世界世人在魔鬼的推动下，在罪恶里面，在不顺从里面建立起来的国度。而这些国度时间是有限的，就算他们依靠罪恶来建立自己，建立起来所谓的荣耀，也不过是转眼即逝。但是耶稣基督所要建立的国度是属他的子民，是顺从他的百姓，是爱神的儿女。他将来要在地上建立起他的国度，在将来又要进入新天和新地，他的荣耀直到永永远远，没有穷尽。而撒旦所提供给耶稣的是一个不顺从的、短暂的、又充满罪恶的国度， 转眼即逝的荣耀，肉体上的享受和奢华，是来满足人的肉体的私欲和骄傲。既然如此，那么这样一个条件有什么优势呢？如果明知道这不如那将来的国，撒旦所提出的条件有什么诱惑力呢？而事实上，即便如此，撒旦所提出的条件是极其具有诱惑的。他所提出的诱惑就是，你现在就可以得到这些，你现在可以立马又轻松的，我可以让你立刻得到这舒适的荣华和荣耀。撒旦在挑战耶稣，好像在说，你的父把你放到这世界，让你降卑至此，让你取了奴隶的形象来到世界，还让你受诸多的苦难，而你现在还得不到那将来的荣耀。但是现在我可以让你得到荣华和荣耀，而且你不需要再经过这样的苦难和等待，你只需要拜我，你就可以得到这些。我跟弟兄姊妹说，即便你的头脑上，你的理智上，你知道上帝的国更美，将来的荣耀比这世上短暂的荣耀要好得多得多得多，但是当你实际的眼睛看见这世界的荣华的时候，当这些触手可得的可碰的就摆在你眼前的时候，相比那看不见的，目前还看不见的，又要经历过苦难过后的荣耀和国度，你的心就会被你眼目的情欲所牢牢的抓住。在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他没有直接就说，没有直接就跟耶稣说，我把万国的荣华给你，只要你来拜我，却是先带着耶稣看遍了世间的荣华，目的是要让他的眼睛充满这个世界的荣华尊贵和享受，之后再来跟耶稣谈条件。太多的时候，你会选择眼睛所看见的这些短暂的但是触手可得的，而放弃了那将来永恒的国度，你就用世界的荣华取代了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在我几个月前读加尔文传记的时候，里面有一个人物是我特别的震惊。那个人物并不是那本传记中的主角，却也是在历史当中响当当的人物。但是当我读到他的转变的时候，我真的感到非常的震惊。这个人名字叫做伊拉斯莫，在人的历史中这样写评价给他：伊拉斯莫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以及神学家，是北方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曾尖锐地批判罗马天主教的骄奢腐败，他也指出了罗马天主教的信仰错误，但他终生是一位敬虔的天主教徒。马丁路德曾经和伊斯拉莫在同一个修道院，马丁路德深受他的影响，对伊拉斯莫非常钦佩。伊拉斯莫在历史上被认为是宗教改革的铺路者，然而在宗教改革开始之后，路德也曾邀请他加入宗教改革的行列，但是他选择留在天主教，后来与马丁路德渐行渐远，分道扬镳。那么为什么他会选择留在天主教呢？原因是什么呢？我给大家念一下书上怎么说的。这本加尔文传记里对他记载是这样的：据说加尔文在路上曾去见荷兰学者伊拉斯莫，后者就是伊拉斯莫编辑了新版的希腊文新约，为世界重新找回了新约圣经。但这位宗教改革的铺路的伟大学者吃惊地发现，他下的蛋路德和茨文里是另一个当时的和路德一起的宗教改革的，却孵出一只完全不同的鸟。伊拉斯莫 从重新找回的信仰中退回，与教皇和好。教皇以一顶红衣主教的顶冠换了他的那颗心。他作为一名罗马天主教教徒正式连在一起，他作为一名与罗马天主教正式连在一起的人文主义者，留在了世历史当中。伊拉斯莫比加尔文大40岁，加尔文见他时他已入暮年。教皇在这当中与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做了同样的事情，唯一不同的是伊拉斯莫并没有抵挡住这一次的试探。伊拉斯莫曾经找到过真实的信仰，找到了真理，他甚至将新约的希腊文圣经重新带回了世界。马丁路德也是根据这本圣经用德文翻译了宗教改革的第一本圣经。威廉·天调也是通过这他编辑的原文圣经翻译成了英文圣经。事实上，当时欧洲的圣经翻译基本都是在这本原文的圣经基础上翻译成各自的语言。但是令我震惊的是，即便伊拉斯莫找到了真理，他知道天主教的错误，他仍然留在那里，只是因为教皇赐给他了一顶红衣主教的头冠。红衣主教是一个什么位置？我这么跟大家说，来解释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诱惑力。所有的教皇都是从红衣主教里选出来的。红衣主教是在教皇底下最高的权柄，而且将来有可能被选为教皇。这位宗教改革的铺路者曾经找到过真理，他本可以进入真理，将来必有永恒荣耀等着他。但是当他面对撒旦的试探，一顶红衣主教就让他从真理中撤回，于是他就用着世界短暂的荣耀取代了将来天上永恒的荣耀。他就向魔鬼撒旦俯伏下拜了。一位美国牧师，他原来从在天主教的错谬中，后来他走出来，致力于给在天主教的人传福音。他评价天主教的时候，他是这样说：天主教是这个世界上魔鬼撒旦最大的伪装。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现在是如此，之前更是如此。他们虽然在现代已没有那么大的势力，但是他们用世上各样的方式来使信徒转离真理，试图将真理从人的手回中夺回来。只有撒旦才会想要将真理从这世界上铲除，而他们却是以主的名号去这样做的，这是撒旦的伪装。过去诸多的人被他们的荣华所引诱，如今也照样被他们的言论所欺骗。伊拉斯莫是否有得到他想要的呢？他得到了，他免去了当时被压迫的痛苦，他不用像马丁路德需要面对火刑的危险，站在教皇面前说这是我的立场，也不需要像加尔文一样不得不因信仰的缘故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他也不需要像威廉·天调一样为了让自己的同胞看见圣经真理而被活活烧死。他逃避了一切的逼迫，又登上了高位上得享荣华，即便现在在历史当中对他的评价也是很高，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一生是敬虔的天主教徒，他所现在提出的教育学说现在很多人还在学习。然而这有什么意义呢？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伊拉斯莫选择走了一条捷径，走了一条可以免去痛苦又立刻从人那里获得荣耀的路，留在历史当中被多人纪念，却被神所唾弃，这有何益处呢？耶稣面对撒旦这样的试探， 斥责他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次仍然来自于《生命记》6:13。当这样告诫，当这段经文实际上是这样，当神告诫以色列百姓的时候，是正是他们准备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在6:10-13当中是这样说，我给大家念一下。摩西正在告诫以色列百姓，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给你的地，那地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的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接着后面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也就是耶稣所引用的经文。迦南地有丰富的物质，是神为他们存留，也是供给他们的。但神警告他们说，你们要小心谨慎，免得你们吃饱喝足了，就忘记了带你们出埃及的神，免得你们在富足的生活当中就倚靠了这些财富，就贪恋这世界的安逸，就将你们的神放到一边来追求这世上的物质。经上说，你要敬畏你的神，而耶稣在这里所引用的是当敬拜你的神，在这当中意思是一致的，当你真正敬畏什么，你也必定会敬拜他。这里所谓的敬畏并非是恐惧战惊的意思。以色列百姓曾来到，在出埃及记中曾来到西乃山，出埃及20:18-21，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抖，远远站立。然后后来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摩西首先说不要惧怕，却又说神如此显现是让百姓时常敬畏他。我们在神面前不是像那些堕落的天使一样恐惧战惊，因为等待他们的只有地狱的火和永远的审判，而神却要施恩，要救我们脱离地狱的火。他向百姓显明大能，要让他们学习去敬畏他，学习惧怕他，但是不是让他们在他面前颤抖，而是让我们知道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是要让我们知道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是至圣的，他是与我们不同的，好让我们知道唯有他是真神，让我们单单的去敬拜他，因为敬畏神的人就会去敬拜他。耶稣说，当拜你的主，单要侍奉他。你若是真正敬拜神的人，你也必定会去侍奉他。敬拜在你内心，敬拜是你内心所展现出来的，是看不见的，但是你所侍奉的就是你敬拜的体现。你敬拜什么，你就会侍奉什么。你的内心与你的行动是一致的。不可能有人说我是敬拜真神的，然后他却又在追求世上的享乐和安逸，那么他所侍奉的、所敬拜的就不是真神。很多人口里称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他们口里说着谎，欺骗着自己，但他们的身体却诚实得很。他们该追求世上的成功，继续追求世上的成功，该追求世上的享乐，继续追求世上的享乐。他们的行动将他们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你在侍奉谁，就是在敬拜谁。神赐给以色列百姓应许之地，是他们居住在里面能够得享富足，要让以色列百姓纪念自己在世是寄居的，将来有真正的 应许之地，就是那真正将来可得安息的地方。但是神也知道，以色列百姓因为这地上短暂的富足和享受，他们会忘记他们的神，他们会起来侍奉追求这世上的安逸，就敬拜了偶像，从而放弃了，从而就放弃了，就以世间的享受来取代了将来永恒的安息。人的内心就是一个敬拜之地，内心充满着各样的偶像。有的人偶像是肉体的享乐，有的人偶像是健康的身体，有的人偶像是外在的身材，有的人偶像是他的婚姻，有的人偶像是得着人的称赞和认可，有的人偶像是取得世上的成功，而这些偶像都聚集在每个人的心里。人的内心可以在不同的时刻换成不同的偶像，他们为了这些偶像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他们愿意犯罪，犯任何的罪来满足他们的偶像。我们内心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满是偶像林立，他们所敬拜的都指向一个，就是这属世界的神魔鬼撒旦。凡不敬拜真神的，就是在敬拜撒旦。神不允许属他的百姓在他们内心当中任何一个事物和偶像来取代真神。我们内心一直在征战，即便我们敬拜真神，这些内心的偶像仍然会在你心里伺机待发，等候时机，想在你心中取代神的位置，试探会一直都在。我们在这地上免不了这样的试探。在加尔文还在的那段历史当中，他的敌人就是一个天主教的主教，给他们过一个这样的评价，意思是说这些新教的奠基人，当然在他口里他不会这么说，他是说这些叛教者，他们之所以可以有如此的影响力，是他们可以在财富荣华面前毫不动摇，而这是我们所做不到的。这个从敌人口中的评价，正是每一位真正耶稣基督的门徒所要胜过的试探。他们不会将永恒的荣耀因为眼目的情欲就用这世间短暂的荣华所取代，他们的眼目是一直望向神的救恩，在他们内心当中抵挡所有的偶像，单单敬拜真神，单单去侍奉他。我们要时刻警醒，辨识魔鬼的伎俩，在我们心中无时无刻不要放松警惕，要时刻注意我们内心在敬拜谁，我们身体在侍奉谁，免得魔鬼趁机在你心中夺取了真神的位置。接着是我们最后一节，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魔鬼离开了耶稣，是因为耶稣的命令，也是由于魔鬼使用尽了他的伎俩，这是神才差派天使来伺候耶稣。撒旦曾引诱耶稣为自己的需要使用能力，曾引诱耶稣让天使来救他，以此来试验神是否爱他。耶稣没有因此而质疑天父的慈爱，而现在在父所定的时间到了，天使亲自来侍奉耶稣。神没有忘记属他的人，也没有不顾念属他的人，他既在上面一直全然的掌管，我们在下面也要一直全然的信靠。魔鬼的离开只是暂时的，他会回来继续抵挡神的计划和旨意。他在耶稣整个传道中没有停止过工作，他利用彼得阻止耶稣去耶路撒冷，他也进入卖主犹大的内心，使他出卖了耶稣。但无论何时，我们的主有绝对的权柄，他也时刻警醒着撒旦的动作，从未松懈。就算如今他也没有停止他的工作，他在不断的在信徒的生命当中，撒旦在不断的在信徒生命当中做着那绊倒人的石头。我们也同样要像主那样警醒的祷告， 我们警醒说，我们向父呼求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但是如果神的旨意真是如此，我们就祈求说，救我们脱离凶恶。愿爱神的人可以践踏他的仇敌，愿主的旨意可以成就在你们身上。愿我们都能看见主的救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真的是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真的是将你的救恩显明给了我们。我们献上我们感谢主啊，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全然的来到你的面前，单单敬拜你，单单侍奉你，在一切当中能荣耀主你的名，使我们心中所顾念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我们的神，是你的荣耀，你的圣洁。愿我们的心全然属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